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要靠主的恩典继续来讲我们在历史书中的信息。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已经在讲台的进度，我们进到了列王记上的中间部分。事实上我已经多次提过，我们目前的进度事实上是把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我们放在一起讲。那么今天我主要的负担是在讲完了大卫、所罗门之后，我们要来讲分裂以后的这些情况。当所罗门死后，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就起了纷争，就开始南北国就分成了两部分。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在那一段时期里头，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个记载，就是神开始使用了，很明显的使用了先知。那么今天我是顺着这个题目，要把重点集中在也跟我们今天生活上非常有关系的，尤其在教会的敬拜里头，教会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弟兄姊妹有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今天在教会中，在这个世代里面还有没有先知。因为有许多看起来是传道人，看起来是牧师，他们也很明白圣经，可是他们所讲的预言也好，或者他们的生活也好，他们甚至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也好，都会使得我们过来反思说，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在圣经中所有的，是不是合于圣经。所以我想今天我的负担还不只是把圣经的有一段的有关于先知的记载拿出来讲解，而且我讲的角度要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前当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曾经在这里也讲过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的本文里面的记载来看他行什么样的事情，他做什么，讲什么样的话，我们来从中吸取神的心意。可是今天我们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们要看他怎么样接受神的呼召，他怎么样顺服神的心意，他怎么样面对属灵的征战，甚至他怎样征战过后，他怎么样的一个软弱，我们要看到里面去，看到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今天不是来看他外面所做的事，或神对他的呼召，我们要看这一个圣经所尊崇的，圣经所肯定的一个叫做以利亚的先知，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怎么样反映出是一个真的先知。所以我们凭着这个真的，我们就可以认出谁是假的。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太混乱了，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连上个礼拜我太太去探望一位弟兄一位姊妹的时候，她说我听过基督教的道理，她从她的包包里从家里拿出一本书来，结果一看不对呀，耶和华是真神，这个很好的一个题目，书册印得非常的精美。她拿回来以后我一看，我说这个不能，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东西。当我们在南非的时候，我们从南非往斯瓦季兰去的路上，上个礼拜给大家看到，在路旁的店铺里面，我们拜访了三家从福建来的不会读书的、不识字的，可是他们在家乡就信主的。我问他你们看过什么册子没有，或者有没有人传什么资料给你，他从他的那个柜台上面拿出三本书来，一看又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假先知假道太多了，异端太多了，如果要每一个都来当作一个专题讲的话，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唯一的最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认识真的先知是什么。就像银行里面你教这个点钞员怎么认识假钞票呢，你要天天让他看真钞票，所以当假钞票一到他眼前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对劲，那么就回来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讲真假先知。首先我们要先提到先知 这个职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先知，圣经里面曾经也用一个字叫做先见，所以我们会想说先知是不是就是那些会讲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人，讲预言。是的，先知他有一个特性，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当神启示他的时候，他要对那个世代的人，甚至对你个人，他可能会把神的一些心意向你启示出来，向你说明出来。所以先知的职分，他的能力里面有一个部分是讲预言，是没有错。可是这个预言绝大多数要仔细去明辨的时候，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虽然可能讲到你个人身上的事，可是这个事情脱不了跟神的国度的关系。要注意这一点，弟兄们，不是告诉你说你明天会发财。你如果说你明天会发财，那这件事情跟神的国度里面你要去思想是不是有一个关系。我这两天才听到姊妹讲了一个，有她，我们到一起到南非嘛，平真分享了一个事情。她在那里带姐妹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跑进来的，他就来问，突然就问在座的，他说：哎，我做了一个梦，你给我解释一下好不好。他就问你旁边一个姐妹，那姐妹说：你说说看你的梦是什么。他说：我先梦到了我要出国，我要到美国，可是我找不到我的护照，找不到护照。然后下面一个镜头是什么，我又梦到了什么，我就梦到了吃饺子老虎赌场的那个机器一直吐钱出来。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关系，这到底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哎，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竟然把这个梦要带到教会里面去问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一些观念，可能你会发现可能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人会解梦啊，所以人家跑来问，结果那个有一个人就当场就回答：哦，我告诉你，那个意思是说神叫你不要去美国了，因为你找不到护照，所以你就在这里赌钱吧，你一定会发财。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来解释这个人所做的梦。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混乱，我们要知道说，当你神是用异象异梦向人解，像有些难以明白的事情，神会用这个特殊的方法，不是说今天没有。可是你要非常的注意，当神有用一个异象一个异梦向你启示的时候，他可能要你的命。你听清楚这一句话，我再讲一遍，神如果对着你，对着摩西向他请示一个荆棘被火烧的这个意象的时候，神对他身上有一个极大的托付，要用他后面的40年。神向保罗启示的一个异梦里面看到了马其顿的人来向他呼召说：你到我们这边来传福音，我们需要福音的时候，这一个意象，这一个异梦就决定了保罗这一生侍奉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分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不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先知的这一个职分，在神的永远的他救赎的旨意里面，怎么样站着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过去两年来，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讲到今天的历史书，我们发现里面很清楚的，神在启示的时候，虽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神第一次提到这个先知的时候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他身上并没有很特殊的显出今天我们所要注重的一些先知的能力这些方面。所以先知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可是他也不一定是一定能够讲出一些预言，一些我们今天所谓的预言。可是先知的这一个职分，最主要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新约里面说我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这个先知讲道的时候，我们要限制或说预言，他那个预言的时候，他挂号说这个预言或者做讲道。所以先知其实比较注重的是他能够讲解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向人启示显明出来。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救赎的旨意的线，他第一个首先最清楚的显明的是借着摩西， 他在旷野见到会幕的时候，他启示了一个献祭的这个职分，这个我们叫做什么？祭司，对不对？神像启示了祭司的职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解决人的罪的问题。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进入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启示了要有君王。他虽然以色列人是要一个君王，他们等不了神的时间表，他们自己要强求一个君王的时候，其实神早就知道，说我有一天我在摩西的，在你们子孙中间要兴起一个人像摩西一样，他要治理你们。所以神已经启示了君王的这一个位分。后来大卫果然被兴起来，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然后我们就在整个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他又更慢慢地引出了先知的这个职分。先知就是当一个时代里面的人，他们都混乱，都堕落，连君王祭司都堕落的时候，神要用先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大声地疾呼神的心意，你们要悔改，要回转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三重的救赎的职分，祭司、君王、先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他都启示出来了。那么真正的，可是我们看到所有圣经里面的祭司，包括亚伦是大祭司，他也有软弱，包括君王大卫是君王，他也有软弱。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这么被耶稣肯定的，他是旧约先知人物的代表，他也有软弱。那么可是一直到新约，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就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实现了。因为耶稣他自己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我就是道路，道路是把人所离开神的人所得人离开人得罪神偏离神的这个罪恶要引导过来，这是祭司要做的，先知都要做的事情，君王都要引导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指到了祭司、君王、先知同样的职分。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他们分裂以后，我说过在南北国分裂，我们如果好好的做一点统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60年之内，两个国家分成，一个国家分成了南北两国，北国里面60年之内差不多就换了6个君王，6个朝代，南国好一点换了2个朝代，2个王。可是北国的那个时候60年以后到了一个人叫做亚哈，这个亚哈是在当时圣经所记载到的，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王，非常坏的王。圣经怎么记载这个他呢？他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所以这个亚哈是一个很坏的王，他不但犯了那些拜偶像的罪，他还娶了一个女人叫做耶洗别，娶了这一个女人里面，这个耶洗别把偶像的敬拜全部带到他们国家里面来了。所以神是在这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里面，神呼召了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这个以利亚起来要在那个时代里面来做一些叫百姓悔改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的17章，这里所记载的经文，有些经文今天经文很多，所以我不打算请大家翻圣经，那么我也不一定叫你们练，你们可以看着，你大概就可以能够抓到我所讲的重点。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以利亚，圣经记载他出来的时候，在列王记上17章里面，他说在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他被神呼召出来，他说我指着侍奉永生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了，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以利亚的时候很稀奇，他没有讲他的家谱，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突然就这么一个人出来了。可是这个人他出来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神的呼召，还有神的吩咐，他要对着当时最恶的王亚哈要将他警告的话，他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这一句话是对着当时的整个以色列国来宣告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想想，如果你是神，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临到你，你敢去跟那位当时的作恶的最坏的一个王，你知道，而且这个王后又是耶洗别，这个王后是非常心狠手辣，随便要夺人家的田地，可以随便杀人无辜的。所以作为一个先知，他必须要有勇气，他必须是有神的呼召，他清楚的来讲解神对那个时代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不但是这样，他不但作为神去审判那个时代的工具，他也要在信心里面要活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你要去喝溪里的水，我已经要吩咐乌鸦来养活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要马上要这个有三年要不下雨了，所以溪里的水也会慢慢的枯干。而且更可笑的，不能够理解的是，神告诉他说你要躲起来，当然是逃避这些君王的迫害，可是你要靠我要借着乌鸦来养活你。我想对一般正常人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心走不上这一步。我们可能想乌鸦是一个，尤其是一个污秽的，很讨厌的，看得很讨厌的一个动物，而且乌鸦叼来的肉大部分都是腐肉，应该才是，而且它腐肉它吃不下了才拿来给你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知作为一个先知，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特色，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接受神的呼召，他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他敢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那还不止这样，神叫他去靠乌鸦养生以后，神接着告诉他说，你还要去一个穷寡妇那里，你要叫那个寡妇供养你。这个在一般大男人身上的话你做不出来的，尤其是饥荒的时候还要叫你去投靠寡妇，还要那么样的不客气，叫寡妇先做饭做面给你吃。然后他到了寡妇那里，圣经里面记载过不久寡妇的儿子死了，结果被他还要受寡妇来骂他，寡妇来责怪他。所以我们看到做一个先知，他真的要听从神的话。我们把下一章也点出来，就是后来寡妇我们看到他死了以后，神也靠着神也借着以利亚去把他的孩子复活了，使他证明以利亚确实是有神的托付。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小节，我们看到先知他必须是要有神自己的呼召，必须要有神的给他的信心还有忠心，然后在他的生活里面有自己生死于度外的心智。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先知，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先知的第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二，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有先知的能力，神要有先知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要使人的心要悔改向神。你看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果然是天不降雨，有饥荒了。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你要去使亚哈王得见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三年前鼓起勇气，我在我的王面前讲了那么不吉利的话，讲了那么他讨厌听的话，讲完我就赶快跑， 跑去给乌鸦养，养了三年，我希望我从此跟这个王不要再见面。可是神说不行，你现在回去再去见他。你想这个，他是拎着脑袋跑去见亚哈的。而且更稀奇的是，当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就是你吗？这个亚哈等不及要骂他了，就是你，你这个乌鸦嘴，对不对？你讲不下雨，所以三年不下雨，使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结果没有想到以利亚更大胆，他怎么说啊？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命令诫命去随从巴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以利亚是真的是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忠心。那么他接下来还不是只是去骂去责怪亚哈，指出他的错，他在这里要告诉亚哈说，我们现在你这个国家里面，你们的假先知假神太多了，现在神给我一个使命，要把这些假神要把它毁掉。今天我要来你们中间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显明谁是真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他做任何的事情，尤其他要宣告神给他的命令，他要来执行神给他的能力权柄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中心的目标，他就是要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当他跟那850个先知，其中有不同的，有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还有另外的先知啊，有400个，他们都是假的先知，他们要约了到一个山上去召集他们，还有要他们一起来决定，在百姓的面前决定谁是真的神。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怎么来做呢？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以利亚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个场合，他要来告诉百姓，显明挑战谁是真的神，要使百姓的回转。你看当时的百姓的情况，当以利亚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当以利亚在跟着这850个先知面前，要在那里要显出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结果这里说，众民一言不答。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百姓，他们根本他们的心智也已经软弱了。他们根本也分不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个建议，他就说，现在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切了祭牲，我们摆在坛上，如果哪一个人祷告他的神，能够使天降火把这个牲畜烧掉，就显明谁是真神。所以当他们这样开始做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说，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于是他们就开始做了。他们开始做的时候，他就对这些巴利的假先知说，你们都开始做吧。于是这些先知他们就在那里，这些假先知他们在那里大声的求告，甚至用石头用刀砍自己的身体，他们想要借着这些做法的形式让他们的神听他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些假神在拜的时候的这些的仪式？以前在乡下，我像在国内应该也有，在台湾的民间乡下里面，很多的这些做法的人，你在那个现场看的时候是会吓死人的。他们拿刀砍自己，真的就完全像这样的。他们甚至用那个铁钉，那个铁钉有这么长的细的，跟打毛衣的那个针的，打毛衣的那个针，他们可以从这里插进去，从这里出来，没有血，插进去出来。他们可以踩炭火，走在炭火上面，甚至还有爬刀梯的。可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做法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 用力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呼求的时候，第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集中，而且整个脸色苍白。等到他开始做法的时候，那个人那个已经不是他这一个人了，你知道，已经有一种力量，有一个邪灵在他身上。而且这个做完法以后，他会瘫在那里，他全身的精力用尽。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宗教信仰上面的一些的调查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你只要家里面有人做这一个的，有做这个行业的，其实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他的子孙后代都变成精神上面不正常，都有这些很奇怪的毛病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假神的拜，一个真的很可怕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人在那里大声叫歌，抢在那里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没有响应。可是平常可能有响应，平常如果没有一次响应的话，不可能百姓会跟着他们的。那么今天为什么在以利亚跟他挑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做法没有用呢？因为耶和华神在那里。你注意，当如果弟兄姊妹你在一些场合，我今天只是讲一些情况，我听过很多人，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我还没碰到这个场合，不过我随时也是准备着，如果有这个场合来，希望到时候我知道怎么应对。甚至在聚会当中，如果我们身上我们中间有人平常不洁净，你常常甚至所谓的基督徒里面，你接触这些邪灵的东西，有时候在聚会当中也会显出来，你会看得很可怕很可怕。他们也在祷告，突然他倒在地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弟兄姊妹祷告，而且奉主的名，就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那里讲的，彼得他们讲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来赶出去。而且这些场合是非常，有时候是很可怕的，有时候你几个人进食祷告都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可以才能把这个人平静下来。可是当以利亚受神的这样托付，他那一天在整个全国民众的面前，虽然没有电视转播，可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那一天神他的名彰显在那里，他就是要用着那个场合让显出谁哪一位是神。所以那些平常拜假神的这850个先知一点功用都没有，一点功用没有。那么我们来看到后来到了下面一章，到了我们看以利亚来的时候，以利亚他把那个坛的四周，他不但要降火，他挖了沟，又在摆好了柴，把牛放在坛上，然后就说你们把周围都弄了水，把这个东西都浇湿了，然后他祷告，他从天上神就有火下来，从这里下来的时候烧尽了所有的祭牲。这个在旧约里面显明说，当天上有火下来把牲畜献祭的东西都烧掉的时候，表示神已经悦纳这个祭，接受这个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以利亚他靠着神给他的托付，他忠心的在那里执行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不但重建了祭坛，这里的祭坛，这里讲说他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这里讲到的是他要恢复人跟神那个关系，人可以再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献祭，而不是靠着这些假神来。所以他又在那他们中间又立了12块石头做了一个见证。我们在约书亚记讲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过河的时候就把石头立起来。所以以利亚那一天在这个山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神要显出谁是真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真的先知，他是有神的能力，他有神的给他的胆量，而且他有神的印证，他可以在面对邪灵征战的时候，他可以显出他是真的先知的。好，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以利亚打完了这个仗，打完了 这个仗以后，下一仗有没有？这个都过了啊。当他打完的时候，结果耶洗别讲话了。我们刚刚前面讲过，这个耶洗别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亚哈这个亚哈都还有点胆怯，讲不出来的时候，这个耶洗别说：“现在我要来找这个以利亚，他是这么有能力哈，我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取他的头。”这个女人一讲话的时候，以利亚马上吓得就开始逃命了。你这很难理解，我们就想前面一刻你才靠着神的能力把这些战胜了这850个先知假先知，今天一个皇后讲说我要取你的命，以利亚吓得就跑了，一直跑，他就逃命。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自己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日的日程。这个有人看圣经的地图的时候讲说，他这个跑不是慢慢的散步去哦，他那个跑了跟跑马拉松的速度一样，就是吓到尽量的跑，跑了几十里路，跑走了，他心里面软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先知，真的先知，他虽然有能力，是靠神给他的能力，可是他也有人性里面的软弱，这一点我们也要认识，我们也要知道，只要是人都有人软弱。他前一刻靠神他就刚强，他什么时候眼光一转到自己他就软弱，而且他软弱的时候他跑到那里去求死，这是很有意思的，说坐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在那里得了那种表现，就是极度的忧郁症，你看到了，他在那里没办法起来，全身无力，在那里睡的不起来了，也不吃也不喝。可是神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借着天使来呼叫他，安慰他。这经文里面没有，我没有列出来，不过你去看，你回去再读的时候，你会看到看到列王记上19章里面，神借着天使来安慰他，给他吃的，给他喝的，而且让他的休息，来恢复他的体力，恢复他的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他忠于神的托付，可是虽然有能力，可是他也是有人的软弱。好，今天我想前面一段，我们就你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文字，我们看到先知是有人的软弱，可是他最主要神给他的托付，我们看到圣经其他的地方所有的经文，我们把这个马拉基书4:5，这是整个旧约圣经最后的两句话，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一下，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当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天使也曾经对撒加利亚说，这个应该是放到下一行啊，这个跟这个经文不是属于马拉基书的。 OK， 他这个时候对撒加利亚说，你要生的这个约翰呢，施洗约翰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来引用以利亚的时候，他是显明以利亚是能够使人的心悔改的，包括施洗约翰降生以后，他来做耶稣的开路先锋的时候，他神也给他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现到为止，我把以利亚的这个事迹在列王记上了，我们很快的过了一下。不过我也从他的内里面，不只着重他做的事，我们已经归纳出几点一个真先知他会有的一个特性。那么今天我回到今天我要来，等一下我要来问什么是假先知。所以我们在那个以前，我们来看新约里面还有几点，就是说一个真先知 一个看假先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他的生活对金钱、美色、名利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耶稣的时代，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怎么防备假先知。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你要从他们生活看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很久就一直不断的有人，有弟兄姊妹也问我，因为他们在电视上面或者在一些特会上面看到有一些大有能力的讲员或者所谓先知吧，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我们不能说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很多的现象当时他可以叫人站起来，叫瘸子坐轮椅的站起来，把拐杖丢下来就往外面走，他有这个能力。可是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继续往看他的生活的时候，你后来会发现这些人生活充满了问题，他们家里面自己的生活的奢华，自己也犯了很多的奸淫，他们甚至遭到国税局来查他的账，他没有办法过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些他们生活的态度里面，我们来发现他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他的果子不是圣洁的果子，不是仁义的果实。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是看他的能力有多少，我们还要看他结出来的果子。第二，我们要看他的教导，他所做的教导是什么，他教导是不是除了基督以外的福音。我们把马太福音这里我们再读一下，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能行，连选民也疑惑了。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先知特别拿出来讲？我为什么没有讲真假祭司，或者我没有讲真假君王？因为我们都可以理解，真祭司也有他的软弱。我们常常不把祭司当作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来赎罪。我们对君王有软弱，我们也能接受。可是我们看到一个能行神迹、能够讲道、有这么有智慧的人，我们就困惑了。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这个假先知跟假基督是合作在一起的，他会显大神迹、大奇事，叫选民都疑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记得2012年有多少的先知在讲说哪一天哪一天基督要来吗？不晓得，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这些先知，这些所谓的先知，不是默默无名的人啊。其中有一个，我在这里也提过，我听了他的收音机的广播，每天早上，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就是听他的，听他解圣经。我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崇拜这个人，或者尊敬这个人。因为我知道他40岁的时候才开始立志读圣经，而且他在那个广播电台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他不拿一毛钱的，他拿一块钱，一年拿一块钱，是代表性的。他是忠心的讲神的话。可是当到我在1983年那个时候，我开始听他的时候，他讲说1984年基督要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始怀疑了。奇怪，这么90%的圣经你都讲得这么好，怎么会这一点圣经上面讲得清清楚楚，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为什么要去算那些家谱，算到1984年的哪一天来？啊，第一次不准也就算了。那天早上我很紧张啊，开车去上班，我特别要等那天，我停在 parking lot， 我要把他那天听完，我不进去听他讲今天到底来不来，今天几点来。结果他那天说 I'm sorry， 我的 formula 错了， OK， 他的公式算错了。前面讲了一年多，讲到我都头昏脑胀，我也要跟他差不多。我还好，我没有跟他去那里算他讲的这个亚伯拉罕几年，这个几年几年，我没跟他算，我就说这不可能。 那一天他说错了，好了，他承认错了也就算了。哎呀，到了怎么去年2012年又跑出来了，又串了，又来了一次，而且五月份不准，他说我又错了。那么十月，结果十月又不准，结果十月不准了以后，他现在整个电台也关掉了，就也他那个节目至少关掉了，听说他中风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当你讲到假先生、假基督、基督以外、圣经以外没有的，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好，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讲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这个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那这是敌基督的灵。我们后来看到这样的先知，他最后的结局圣经也讲了，他们要丢在火湖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要认识真的先知的特性，可是这里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些假先知，刚刚尤其前面的三点里面，我们会发现只要有一点，你只要有一点不对，那就不是真的先知，就不是，虽然他可能有一符合这三点里面的一点，你看起来很像，可是要圣经给我们的可以鉴别假先知的，就是啊，我们依照神的话来看。好，我们现在回到问题解答，我用一点时间，这是弟兄姊妹们准备给我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以预言的应验来判断真假先知呢？那么我现在要问，什么叫做预言？预言有两个解释，我前面已经讲过，是一个事先说出来未曾发生的事，第二个是讲道。这圣经里面讲到预言是有这两重的意思，那么我们已经提过预言讲到事先讲到，我们来看下面一章，我们怎么结论？真先知的预言一定会应验，预言不能应验的就是假先知。换句话说，因为先知是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来，所以神既然给你话语，这个是一定会应验的。虽然有些预言有时间性的因素在里面，不是讲明天就会应验，可是它是神给你话，一定会应验的。那么如果他讲的预言不应验，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假先知，他讲说哪一天基督要来，讲得这么清楚，到那一天基督没有来，他不应验的，这一定是假先知。所以在圣经里面说，若有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而且要用石头打死的，在旧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如果讲预言的话，我们从预言的这一方面来看，它必须应验。那么我们再看，可是预言应验了，下一章，可是若是他讲的预言应验了，是不是就是真先知呢？圣经说不一定啊，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预言不应验的一定是假先知，可是你讲的预言有应验的，还不能表示你就是真先知，还要看他的果子，还要看他其他的因素，他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从神，是神的灵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刚刚那张预言应验的啊，预言应验的，他这里说，你看这一段怎么讲，我们一起读生命记这一段来。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一个原则。那么下面有几个灵点，我等于是稍微讲了，除了灵的，除了应验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下面看，第一个我们说到灵验与能力并不是判断真假消先知的唯一的条件，不是啊。因为耶稣已经说到，在末世的时候有假先知会出来，假基督，他们会应验，他们会行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也疑惑了。所以我们的眼光在这里，我就要提了，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摆在注意力要摆在这里。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聚会可以有神迹奇事，如果神要做的话，可是我们如果每次常常号召用神迹奇事来要人来参加这个特会，要在这里来见证神的作为，你一直以这个做号召的话，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因为神从他知道这神迹奇事不是最可靠的，不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扎根，要抓得牢，不是以这些来做判断是不是真假先知的。那么同样是说，必须我们也讲过，他必须有生活的见证来检验这是不是一个真先知假先知。好，第三个，这我们也提过了，我们还是重复的提，灵必须要认耶稣是神，是神必须要认耶和华他就是唯一的神，这是绝对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圣经上各许多的话语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些警觉，要有这些判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预言，就是等于讲道，就是预言就是讲道的话。那么我们看到，你看就要做先知讲道，说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我们翻译的圣经的预言里面说，我们要羡做预言，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他原文说，要限制说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讲道，就是讲道，就是讲解神的话。讲什么呢？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语。我们要能够知道这是神要我们所熟悉神的话。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真先知，这个还是，这是我们刚刚把前面的做来一个总结。先知，真的先知还要有这些，除了会用神的话来造就、安慰、劝勉人以外，还要有这一些刚刚我们前面讲过的几个条件。我们到下面一页。我们看到先知里面讲预言的话，讲神的话里面有一个点我们非常要注意，就是在旧约里，在列王记下22章里面有这个王啊，他就要找一个先知来询问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这时候发现找了一个人叫做米该亚，他说我们可以托他去问耶和华。这个王说，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话不说给予，单说凶言。所以你知道，先知有时候讲的话是被人讨厌的，甚至被人抵挡的，尤其他要忠于神的话，他要忠于神的话来讲的话，他要照着神的话来责骂人、警戒人，有时候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像以利亚一样，他若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他就必须要有把自己的生死、自己的荣辱要摆在一边，他要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圣经里面，好，我们比较圣经这个，你看旧约里面也讲到了先知的职分，里面也有讲出来，不是你都爱听的话，是照着神的心意会讲出令人扎心的话。我们下面看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很多的先知，他讲到先知的，比如说在安提啊，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等等。巴拿巴甚至希拉、犹大、希拉，在圣经里面称呼他们也是先知。可是我们发现，他们所记载他们的特性是，他们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他们不是只说预言，不是，这些新约里面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做先知的，他可以 神给他有感动话，他可以说出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职分，他乃是能够讲解神的话，用神的话指明人所需要悔改，需要怎么样来得安慰，怎么样往前走，用神的话语来。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你看有好多的先知，他并不是都并不会讲预言的，他们主要的职分是会讲道的，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姊妹，用神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确实有个先知，他也会讲预言，是下面哪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叫做雅加布，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保罗最后他在寻求说他是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时候有个先知，还有一些人，他们都做了一个梦，他们就来告诉保罗说，你不可以去，因为我梦到你被人捆了，捆到自己的手脚，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你会在耶路撒冷被交在外邦人手里，你会受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先知有时候神借着他也会讲出个人的预言，可是他这个个人的预言讲到的都是跟神的整个关乎耶路撒冷教会的大事情，都是跟着，不仅仅是讲一个人的生死而已，他是讲到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是好像这个时间我要讲两方面顾的，所以你们可能觉得听了好多东西塞进来，今天比较是教导性的啊，今天讲主要的是因为我想先知这一个题目，真假先知这个题目必须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新约旧约里面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所以涵盖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借着旧约里面以利亚他被神肯定的认定的真的先知，因为他后来在变化山上跟着摩西一起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变化山上就是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这三个职分的代表就在耶稣基督自己，在先知以利亚身上，在摩西也是代表一个他为着百姓来赎罪的，带领百姓脱离这些罪恶的捆绑，他也代表一个旧约里面一个像一个祭司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是神所肯定的认定的，那么到了新约里面耶稣自己又来肯定他，因此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寻求到真先知的一些特性。然后就着这些问题，弟兄姊妹，刚刚我回答了这几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用着圣经来回答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接下面一个，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若是过于注重对个人未来的预言的话，这是超越圣经教训的，这是超越圣经的，教会不强调这些，不应该强调这些对个人的一个恩赐的问题。好，还有教会应该接下来你看，教会不论是预言或讲道，若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教导人生活中圣洁、爱主、传福音、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都不符合真先知的条件。我想基本上这就是我把这些文字这样打出来，就是要让弟兄姊妹很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解决别人的要问他将来明天后天的问题，我们希望神如果给我们这个恩赐，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寻求做先知讲到要羡慕的，我们真正要羡慕的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来劝勉人、来造就人，把神救赎跟他国度的信息让人悔改来成为神的门徒，这是我们做一个真先知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要注意，要着重，我们要圣洁。我们什么时候，我说过先知有软弱的，宋尚杰博士，我们说宋尚杰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可是他在讲台上面蹦蹦跳跳，有时候把翻译的人都推下去，他的脾气太躁了。可是我们如果仔细 去看他的生平，他那颗为主的心，因为翻译的人有时候把他那个湖州话，又不是湖州话，他那种口音，据那个时代的人讲太难懂了，有时候讲的人家就翻错了，所以他一起就把那个翻译的人给推到台下去了，在上面又骂人了，又开始骂人了。可是他每一次讲完到，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回家，他就他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是在神面前的悔改。他真的，他为着他的那个脾气，那个血气，他痛哭求神洁净他。可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神的仆人面前，我们也看他的真性情，他的一个真性情，为着神的话语，他着急，他显出一些软弱来。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真先知，他在生活上的对自己的要求，有错就要承认错，要爱主，要传福音，要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来判断，从他的教导，还有从他的为人来看一个真先知的条件。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说今天还有没有真先知呢？假先知到处都是嘛。那今天有没有真先知呢？我如果你打太快了，我本来想问大家这个问题，那有没有真先知呢？那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当然有。如果我们用这些又看了，只要有神的呼召，有我们一起来的，来把它。今天有没有真先知呢？我们把这一届的有来，有神的呼召，有活在神面前的心智和生活，有以神的道来造就、安慰、劝勉者，都可以说是真先知。虽然今天神他已经不在那个过了，你发现圣经里面，我再稍微提一下，我们就结束。你会发现，神利用神迹奇事做事，在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做事，它有阶段性的，也有地域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看，在摩西那个时代，你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你很少看到圣经记载真的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有了那个挪亚方舟和不多，可是你会发现到摩西那个时代，特别的神让一些神迹奇事显出来。后来就到了迦南地，基本上没有了，一直到了以利亚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因为整个时代已经败坏到了神必须用这些唤起人的注意的时候，他来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后面沉寂了几百年，当以色列被掳了以后，这些神迹就没有了。你看先知书的时候，那些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他们苦口婆心的叫百姓悔改。我们就说，神啊，你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打个雷，你能够显出一个很奇怪的神迹，不是人都要悔改的吗？可是神不做，安静了好多好长的时间，一直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来的时候，又借着耶稣跟使徒们，短短的几十年，行了一些以前先知书里面所讲的神要来的预言，就是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这些是他特意的，神在时代里面有几百年都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你去告诉约翰，我今天做的就是以赛亚讲的那个，就证明我是神所说那要来的基督。后来过了教会初期教会以后，神迹奇事又安静了，又没有。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世代是有，可是我们发现很稀奇，在这些文明社会，在这些脑袋很大的不多，脑袋你用理智想的这些地区不多，反而是你如果到非洲去，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那些有一些乡村，一些丛林里面去，那些部落里面去，你会发现神仍然在那里做一些神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来认识神的话语，怎么来认识什么是神真的一个仆人。我们不要追求，我想今天最主要的负担不是要追求那些神迹奇事，我们要注重的是怎么样追求圣洁，怎么样来遵循神的话语，而且用神的话语来传福音，来造就人。 最后我提一点，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还有包括教会，我们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很简单的讲一句，我们必须遵从圣经所记的，唯有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圣经说我们必须肯定的，我们就肯定，圣经说我们不认同的，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命令，我们不能认同，所以不是我们个人的喜好，乃是依照神的话语。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真的我们就把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负担，我继续摆在你的圣灵的引导底下。主啊，你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分钟一个钟头里面，主啊，孩子也知道讲不清楚，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弟兄姊妹明白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来服侍的一个真理。主啊，我就求助你让弟兄姊妹领受了以后有回头的亮光，他们能够抓到你话语你的经意，能够在这一个罪恶悖逆的世代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行在你话语的道路里面，不追求这些让人迷惑的事或者吸引人的事，我们所仰望的就是依照你的话语来过圣洁爱主传福音而且舍己走十字架道路的生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